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大家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每一天播一个小时，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宝贵，有这样宝贵的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互相的学习，保持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这个节目呢，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我相信一些老听众朋友、忠实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我素琴是非常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但是呢，我们不单单是有这样的热线辅导婚姻家庭的问题之外呢，我们也有圣经里面的教导。因为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人的问题呢，都是出现在我们远离了神，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或者是跟人，或者是跟家人、夫妻关系、亲子教育都会有一定的难处。所以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先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好关系，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亲子教育、我们跟人的关系、工作上面的难题呢，都能够一一的解决。讲了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说有辅导热线，所以呢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了。每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江苏的谢姊妹在线上了。喂，谢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很高兴的是。
哎，可以听到吗？
听到，你的声音很清楚啊。
啊，谢谢那个周师母啊。
不客气，
周师母普通话也很标准。
谢谢谢谢，我的普通话很标准是吗？
嗯，是的。
嗯，好，谢姊妹，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长时间呢？
半年。
哦，听空中辅导只听了半年呢。
对。
哦，是怎么开始听的？
嗯，网络上连接，然后我就关注了一下。
哦，是
网络传播。
在网络上找到空中辅导了。
对对，然后就是微信关注了。
是是，
空中辅导。
那你听了半年以后，你有什么感受？能不能给我们点建议呢？
嗯，很好，我觉得就是现在信息化很发达，
是
利用广播在空中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沟通，特别是可以跟周师母进行沟通的话，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找对正确的人沟通，找对一个正确的人沟通，要比早上几百上千个人沟通更好。
哎呀，谢谢你，谢谢。是，
所以每一个听到空中节目周师母这个节目的如果有感动的话，都可以用心记下来。因为我也相信就是周师母是神所爱的人，
谢谢，
听到的人也神也爱我们，所以都应当珍惜，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沟通。
对对， 有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能够互相的沟通，彼此勉励，一起成长，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
对，
嗯，
做父母讲的话就是，嗯，就是那个圣经上的话语，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都是同路人，对不对？
对对对。
嗯嗯，那谢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交流呢？
嗯，我谢谢周师母给我的祷告。
嗯，
因为我自己的话，一开始也不相信耶稣。
哦。
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嗯，
人家给我传了一个福音，
嗯，
平常我爱好看书，就是看中国的一些四书五经啊，
哦，是，
还有对，然后还有佛教什么儒道学、儒释、儒家学、道家，
嗯，
我都喜欢看，然后。就是之前我就看这些书，看了好多书，就是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答案。
嗯
嗯，后来就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说你有没有看过圣经，然后我说没有。
嗯，
然后后来他送了一本圣经给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感觉把我之前看了很多书都找到一个答案了。
哦，是，
就是自有拥有的神。
嗯嗯，所以你看了圣经、
就是、
嗯，
对对对，所以我就相信、嗯、我就相信，不知道那一刻可能就是圣灵感动我吧，我就相信了，我就相信就是人是神创造的。
哦，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年前。
哦，所以你信主已经2年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那这两年，
然后就
嗯，
你说周师母，
我说这两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有去教会吗？
去。
嗯，所以也有教会生活，对不对？
有聚会。
哦，
但是很就是嗯，但是说实话，周师母，
嗯，
就是我也在跟神祷告，就是预备我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就是嗯机会，可以去更多的亲近神。
对对，嗯，亲近神是我们每一天要养成的一个习惯。
对对对，
我觉得不是说有时间我们才亲近神，没有时间就不亲近神。
对对，
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嘛，每一天到点儿我们就会吃饭，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生活的规律，尤其是刚刚信耶稣的初信的基督徒，一定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就是先亲近主，能够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为你感恩啊，信主2年，但是我相信你的灵命还需要不断的要追求，要靠着神的话语来不断的成长，对吧？
对对对。
嗯，那薛姊妹，你听这个空中辅导这半年的时间，你说真的是得帮助。今天你来电话，你有没有这个你自己个人的一些需要啊？
嗯，就是简单说一下吧，就是之前周师母我一直单身，
嗯，
然后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是，
工作中也有一些帅哥追过我。
是，
然后我之前其实相对来说不认识神的时候，有比较偏激，就是有时候比较自信，有时候呢又比较自卑。
嗯，
自卑呢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一无所有的一个人，所以我有时候会自卑。
嗯，
然后有时候会自信呢，是因为 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可以过得更好一点。
嗯，
然后就一直就是很难平衡的这种状态，导致呢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嗯嗯，
后来就是认识了耶稣以后，然后我就相信，因为话语是有能力的嘛，
对，
祷告也是有能力的。包括现在我跟周师母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是无形的，就是连接在一起。你说那个信号，我们眼睛也看不见，但是我们真真实实的就是连接在沟通了。
对对，
所以我有就祷告，我就学会祷告。祷告了以后，后来神带领我，真的就是有一个对象，就是他就是跟我对接上了。
嗯，
他也单身，然后我也单身。
是，
嗯，但是各方面的话，就是我没有想过我要找什么样的对象，不像有的女孩，她可能会找要有房子、有车子。
是是，嗯
嗯，或者是她要1.80米以上。
对对对，
就是标准的。然后我呢，确实没有标准。
嗯，
特别是认识了神以后，我说神，你给我预备的。
嗯，
我肯如果是神的旨意给我预备的，我肯定会就是听从神的带领。
是，那你现在的这个对象，你觉得是神给你预备的吗？
我一直在不断的祷告，然后我们正在交往中。
哦，你们认识了多久？
3个多月。
多久？
3个多月。
哦，半个月，就是2个多礼拜，对不对？
不是，3个多月。
哦，3个多月，哈。
对对对，过年前认识的，过年前认识的。
哦，所以交往了3个多月，嗯，这3个多月你觉得怎么样？都挺好的吗？
比较尊重我。
嗯，对方尊重你，我觉得这很重要。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要彼此尊重的。
对，然后他也相信耶稣，但是我们都必须要在耶稣里面、灵命里面不断的成长。
对对，那很好啊。
相的，就是、嗯
嗯，对，我觉得很好啊。他也是基督徒，然后呢，他跟你交往的过程里面，你觉得被感受到那种他对你的尊重，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觉得3个月太短了。那我觉得因为婚姻呢，
对对，
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而且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圣的，所以在我们走进婚姻之前呢，我觉得要好好的处一段时间，你要多认识对方。
嗯，
对方的人格啊，他做事情的方法，待人处事是否成熟啊，是否能够承担呢？我觉得
对，
虽然你刚才说有一些女孩子她很具体的要一些条件，房子啊、车子啊、1米多少啊，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的是这个人，
嗯嗯，
像你所说的，神把一个合适的人放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的是，因为要过日子嘛，
嗯，
过日子就要看他的人品呢，啊，
嗯，
对不对？
嗯嗯，对对对，
这个品格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他首先，我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他懂得尊重人，而这个尊重人呢，不是3个月之内他这样的，因为跟你刚交往他尊重，而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有这个尊重的气质在当中。那你跟他交往了3个月，
嗯嗯，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再多好好的为你们的这样的认识跟相处要好好祷告。
对对，谢谢周师母。
嗯，
确实就是要，因为我知道耶稣跟神每时每刻都跟我们在一起。
嗯，对啊，所以要把
以
嗯，
要随时祷告，真的。
对，而且当然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男女之间彼此相爱、谈恋爱的时候呢，女孩子先不要那么急着把自己的情感都投射在他的身上，因为男孩子跟女孩子的不一样，女孩子是在情感方面是比较容易快就是投射在对方的身上，但是除了一段时间，1年以后发现不对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分开的话就很辛苦了。
是的，是的，这么说是我讲的非常，就是说到位。
嗯，所以我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特别是礼拜六的节目呢，我们有这一方面的教导，甚至礼拜一的那个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也是很宝贵的。那我们怎么样为你祷告吧，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我想应该下面还有其他的同工在等听众在等电话，我们怎么样为你祷告？
哦，谢谢周师母。就是祷告，就是我和对象的未来跟计划都由神来安排。
嗯，
我们愿意行在神给我们预备的婚姻里面。
好，那我再讲一句，就是说不要那么急着定下来，他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如果你这么急的话，这个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呢，首先我鼓励所有谈恋爱的姐妹们睁大眼睛看清楚对方的缺点，你看他的缺点能够看得越多越透彻，而你这些对方的缺点你又能够接纳，你又能够包容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时候就比较成熟去讨论婚嫁的事情。不要盲目的就觉得啊，他的外表，他对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被那些东西吸引而看不到别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以后在婚姻里面可能就有对非常的危险。所以薛姊妹啊，我想今天呢，我想暂时先跟你谈到这，但是我鼓励你借着我们的节目博客也好或者是微信也好，听完了之后呢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好不好？
好的，
我们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愿意继续的关心，继续的愿意为这位江苏的薛姊妹祷告。刚才我素琴讲到发电邮，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你最近发的电邮给我周素琴的时候呢，可能回你电邮的是我们的团队的同工，所以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不是周师母回应你的电邮呢，其实我要跟你说的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的同工回应你的电邮也是我跟他有了一个很亲密的这样的沟通之后呢才回应你，他是代表我来回应你的，所以不用担心，你可以继续的发电邮给我，那我也会每一天都看你的电邮，然后呢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好，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陈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陈姊妹你好。
你好，
是我。是陈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有很多的事情，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家庭嘛，还有就是这个小孩子教育问题。
好，陈姊妹，为什么你的电话有回音呢？
我
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书。
你是把电话打开让家人都听是不是？
现在可以了吧？
对，现在这样就比较清楚。刚才那一个呢，当家人能听到，但是呢，你跟我交流就不清楚了。好，你说说看你的家庭和孩子的问题吧。
就是，小孩子现在他十岁了嘛，也可能是刚刚属于叛逆期，还有就是我以前也没有就是一直的带他，可能是对他的那种关心也是少一点，也就是有的时候出去打工，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主要就是他是比较调皮的，调皮就是多动症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在学校老是喜欢弄别人，所以我讲话他也听不进去，我又怕不教育他的话不好，然后说嘛他也不听。他刚刚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妈妈你为什么老是对我凶啊？
对呀，其实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空中辅导，我们在空中辅导里面都有讲，四月份的空中辅导，五月份的空中辅导，礼拜六的节目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都有讲，特别是我会讲一些关于我们 发现孩子不听话，要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一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呢，可能没有人教你，你也不会。一发现孩子有问题，那个问题呢，其实有我们仔细的去揣摩的时候呢，孩子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那个问题你自己觉得是问题的时候呢，不合乎你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呢，你就会立刻的批评他、吼他、骂他，对不对？这样的时候呢，就达不到教育孩子的那个效果。所以你要学，你要学。今天你也知道了，孩子过去呢，你带在孩子身边的时间不多，陪他的时间不是很多，这个是你对他的一个亏欠。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陈姊妹啊，现在十岁开始，你好好的陪伴他，花时间去认识你的孩子，多听一听他的想法，也来得及，你明白吗？
哦，我明白。不过现在就是，我也有一个问题，我都想了很久了嘛，就是我老公他不是一个人在外面嘛。
嗯，
我之前他1岁到3岁我是在家里面带他，
嗯，
然后嘛我老公自己在外面，我就是想的很简单嘛，我就是觉得结婚就是结婚嘛，我就在家里面带带小孩，我就是太疼爱这个小孩了嘛，
嗯，
所以我不想出去，就是让他一个人在外面。我连坐火车去他那有的时候差不多那几年我就是一次都没有去过，但是后来就是出现了问题了嘛。
嗯嗯，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常常也讲一个重点，就是夫妻不要分开。另外呢，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的这个学前教育，也就是说0岁到6岁的那个教育，影响孩子的一生。那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我们不能说是啊，因为不能分开，所以丈夫也不赚钱，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实际的。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需要生活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为了丈夫的缘故，就是放下孩子跟丈夫在一起打工，对不对？
没有，我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去，因为我就是……
那你为什么？
我不是在家里面造了房子吗？
我想问，
差不多还欠了10万块钱债。
好，
所以我想出去挣钱。然后我一看我儿子目前的光景，我就是觉得，就是我走不开。
对对，那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孩子有的时候你陪伴他，有的时候你不能陪他，因为你打工。你是、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外面打工一年，然后回来带他一年，然后又出去一年，就是这种情况就连续有三次差不多就是6年就过去了。
那我想问你哈，你的丈夫对你这样到外面打工再回来带孩子，到外面打工带孩子有什么看法？
他没什么看法，这就是因为是我老公他是两兄弟嘛，就是没有办法嘛，父母就是不能光顾着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反正他就是有的时候要带有的时候不要带，我老公就是一直都是顺从他父母的嘛。
好，现在结了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们的是个小家庭，孩子呢你已经看到他有问题，所以你在犹豫要不要出外打工，因为的确你现在出外打工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丈夫一起去面对，不是你一个人面对。所以你也要让你的丈夫知道，孩子在这个阶段里面他需要你在他的身边。所以你们两个人要有一个共识。当然了，你现在出去打工帮你丈夫一起去赚钱的话，盖房子欠的债务很快就可以还清。但是你别忘了，这几年最重要的年日里面，如果你不在孩子的身边，钱赚到了回到孩子身边，那个时候孩子的问题会困扰你们，会让你们更痛苦，比金钱方面的缺乏的痛苦更大。 你明白吗？
是这样子的，我老公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在家里面上班，然后也可以照顾到小孩嘛。我想想以前都已经出现了那种婚姻已经出现了问题，然后我还守在家里面的话也不太合适。
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丈夫就是时时的保持沟通，虽然他不在你身边，但是你要让你的丈夫维生在这个婚姻里面。你现在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那你愿意就是在家里面做一点活，然后照顾这个孩子，那你就问你的丈夫，如果这样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守住这个家，那你呢？你应该怎么去努力跟你跟孩子建立关系呢？也就是说你们三个人的关系怎么样才能够建立起来呢？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听你，可能你对丈夫的那种不满或者是没有信心，这一方面你最清楚，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跟你的丈夫很坦白的交流，就是说我们结了婚，你现在努力的赚钱也是为了家，但是千万不要因为经不起诱惑或者是试探而陷入在情感方面的纠纷，这样的时候呢整个家都没有意义了。我现在在家里面陪孩子念书，甚至就因为你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这个也影响孩子将来的人生。所以这个是你要跟丈夫好好的沟通。你丈夫现在给你的建议是让你能够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然后做一点轻便的活赚钱，对不对？
对。
那你也要问他，那你怎么样来配合我们家人的这个感情的建立呢？比如说他现在是一年回来两次到三次的话，我不知道你丈夫在哪里上班啊。现在国内的这个高铁是非常的方便，可以两个礼拜回来一次，甚至呢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资讯这么方便，可以视讯沟通，你明白吧？
就是是这样子的，他因为他的工资也不是很，如果这样子跑回来的话也不是很合适，我是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的。
嗯，
我想要不然我就在家里面种一点地，因为比较自由，不像上班。
嗯，
上班的话我老公也不会自由的呀，他那个也不可能说你想回来就回来。
对，
我如果在家里面上班的话，我想去我老公那也不能这样自由。我的意思要不实在没有办法就少挣一点钱，种一点地好了，然后先把小孩子照顾好，然后我空闲的时候我还可以去我老公啊，或者是放假的时候也可以把小孩子带过去，因为我婆婆现在在，她现在就是在家里面带了嘛。
嗯，
哦，我是这样想的。
可以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案，但是呢，无论你怎么样努力，你也一定要提醒你的丈夫，他也要付同样的这样的代价跟努力，跟家人保持沟通，你明白吗？
对呀。
因为我们说这个家人之间的感情的建立啊，婚姻是什么呢？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努力，你不能你一个人努力，他呢就是在外面只负责经济，情感方面没有跟家人联系的时候呢，这个感情会越来越疏远。所以
有的时候也是我对他也没有，在小孩子一岁到三岁我对他从来也没有关心过什么，我就是也不愿意去嘛，我就说到坐到火车上万一有偷小孩的怎么办，我这么爱我的小孩子，他这么小，我就是想的太多了。
嗯，
然后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老公在那边他一个人可不可以，从来就也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情，可能是思想太简单了。
要对对，那我觉得你可以现在开始不断的去学习。我刚才说了，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你们丈夫在外面，你在家里面干农活照顾孩子，但是呢感情是一定要联系的，你要常常的关心你的丈夫，帮助他，提醒他，告诉他说孩子现在的情况，你要常常回报孩子的情况，让丈夫知道。若是可以的时候，像你所说的，你到他那边，若是可以的话，他也可以过来为你们夫妻的这样的关系祷告，也求神给陈姊妹额外的恩典跟智慧，知道怎么样带他现在正经进入这个反叛期的孩子。
爱是何处人呢？
有爱，有爱，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
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
有爱，
有爱，
你和我之间没有间隔，
爱是
有爱，相隔千里却如同近邻，
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害怕。
空中辅导，和你一起活在爱中，行在爱里，做个有爱的人。
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不张扬，但是你这是力量。
是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31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浙江的陈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陈姊妹是。
哎，那个我就是我一个外孙了哈，他12岁，他8岁的时候呢，发现他有抽动症，
嗯，
知道吧？
外孙现在12岁，对不对？
嗯，12岁
是。
当时的时候呢，就是眼睛会扎，一点点扎，不是很厉害。后来有一次呢，那个被一个那个狗追他呢，吓坏了，哭了、
嗯。
第二天那个眼睛都红了。像个感冒一样更厉害。这就后来就看那个中医，看了半年，效果是有一点点，但是不是特别明显。这我们也没有什么信心，这就没有给他吃了。这过了一段时间更严重了，这就看西医呗。
嗯，
吃了一年的药了，
是
一年的药。效果是有一点点，但是也是不是特别明显。
是
在那个去年5月份去看的，5月份那个体重是35公斤。
嗯，
今年这个时候去了是去年36公斤，现在是35公斤，还减轻了。
嗯，
在胃口不好呢，这个药吃吃呢。在我问医生，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要吃多少长时间了？他说要看他自己本身的。他说，那个好了之后还要吃一年嘞，要这样讲了嘛。
嗯，
那我说那个有副作用的哎，他说副作用嘛，反正你们自己也要承担一点的咯，就是这样嘞。
是是是。
哎，这小孩子呢，在那个做作业都静不下心来，上课也不是会经常会走神，老师说他，在作业呢就是叫他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反正都是那手这里动动那里动动这样的呢，
是
半个小时做好，他做好几个小时都没做好。这他爸爸妈妈也很辛苦的，要陪到他10点11点来做作业的，晚上呢，简单的作业呗。
是的确，因为他现在是有这个病的缘故，他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的专注，所以会走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你们发现的早，而且一发现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立刻有给他治疗，对不对？
治疗半年，效果不怎么样啊。对，反正差不多，我们就不
给他治疗。但是你不是说现在看中医的时候有效果吗？不是看西医的时候有效果？
看中医也是一点点效果，反正就是这后来就都差不多定那里，就是再看西医呢也是差不多稍微好一点，但是抽动眼睛扎眼睛啊这些都好一点，但是 静不下来，差不多。
你们看的是什么科啊？儿童科吗？
儿童心理医生。
儿童心理医生啊？
嗯，在杭州看的。
他这个病，你说抽动症是需要看儿童心理医生吗？
他有这样的那个科室的。
哦，我不是很清楚，我不太明白。但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的，他有这个疾病的时候，应该针对他这一方疾病的治疗，而看心理医生有用吗？
看心理医生，他就是包括那抽动症啊，这些多动症啊，这些东西。
哦，这样啊。
一些小孩子都在那里看的，他们好像都还可以的，我这个没他们那么好。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病者对都不一样。我们不能说是，我们患了同样的病，为什么那个人好得快，我好得慢？对，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就算是医生给我们同样的药物，但是因为人不同的缘故呢，这个效果也可能不一样。所以呢，也不要急，只要有进步，孩子吃了药，只要对他有进步的话，我觉得你们就应该继续的接受治疗，不要中途放弃。
治疗了就是了，那个就是到最近了几个月都差不多，都是好像停留在那这个位置。
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跟医生多一点的沟通，问一问他的这个进展不是像以前有那么明显，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没有？我觉得你要跟医生多一点的沟通了。
那个他呢，主要是那个惊吓了一下呢更严重了，本来是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一样的。一点点，他爸爸说一点点，我说就是被那个隔下去的。
嗯，
那隔那个惊吓下去，第二天那个眼睛扎得很严重哎。
是，我觉得呢，当然孩子有病，我们要看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但是呢，相对之下呢，孩子的父母亲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呢，父母亲也要学习怎么样跟有这样疾病的孩子沟通互动，你明白吗？
知道。
因为他是一个不是属于正常的孩子，他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调整我们对孩子的一些要求。那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就是父母要懂得，我现在的孩子是特殊的情况，他有这个病，那我跟他的互动，我是不是要求孩子表现的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呢？如果父母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对孩子就很吃力，你明白吗？现在你跟我这样交流的时候，你也是很期望你的这个外孙能够跟一般的人一样，能够早日的好起来嘛。所以我觉得首先家人先要接纳孩子的特殊的情况，然后呢也要用爱心跟耐心慢慢的鼓励孩子，陪伴孩子，帮助孩子，再加上药物的治疗，我相信是应该可以好起来。千万不要只有药物的治疗，但是家人却用的方式对孩子是不利的话，这个同样的会刺激孩子的，明白吗？
你要耐心一点哈。
对，你要用，因为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讲的是
他呢，我呢，我跟你讲，他打他骂他一点用都没有。你好好，你是有些时候你跟他讲好话，
陈子妹啊，
都没用，他就是不听。
陈子妹啊，陈子妹啊，
嗯嗯，
打骂呢，只是治标治不治本呐、啊。他今天有这样特殊的情况，再加上他有这样的行为，我们要知道原因在哪里。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最担心的，跟你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孩子本身有医生的治疗，可能不会有多大的问题。现在我担心的是跟孩子接触的大人，父母亲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给他的冲击，刺激他，让他的病情会更严重。所以现在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大人要做一些 要做一些学习，要做一些功课了，明白吗？
现在他爸爸妈妈对他要好，要耐心一点了，也知道了。也有
些，我觉得大人之间呢，对，一定要
打他，
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一定要互相的提醒。你要帮助你的儿子媳妇儿，或者是你的女儿和女婿，对，帮助他们，不要用那样的无知的方法对待孩子，要想让孩子好起来，
不会的。
对，但是呢，不要说最近。以后你也要提醒他们不可以这样的对待孩子。我们也为这个孩子祷告，也求神帮助陈姊妹的家人有智慧的用爱心来陪伴这个有需要的孩子。现在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每当你出现在我眼前，我的世界就要改变。每当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之间有无数的语言。每当你笑着向我眨眼，我的一生是美丽花园。冰雪，我们的爱没有界限，你永远不会改变，这是你永恒的愿，我愿意被你疼爱到永远，这世界我别无眷恋，跟随你永远不后悔。我飞到碧海蓝天，想逃离你的视线，你仍然守候我回到你的心田。孤单陪伴我的黑夜，你的爱领我出旷野。Yeah.
爱领我出旷野。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逢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是直播热线电话。那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呢，就是你永远不会改变。是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他爱世上每一个人，为了爱世上的每一个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说爱我们爱到底。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来过每天的生活。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湖北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还在外面，我就是把我的了现在。喂，我听到了。
哎，王姊妹你好，你的电话连线连上了，我是周师母，你好吗？
哎，你好。
是
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王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呀，周师母，我有事求求你。
嗯，什么事？
我的眼睛是普拉姆炎，是了是全国最好的医院，北京、上海、湖南、武汉、腾讯到处都治过了，现在眼睛视力很差，只能在家里自理，有反正自理都很难。但是我老公他也现在天天打麻将，天天在外面玩，我说什么他也不听。我心里也很难过，因为我也很现在今年几乎也没去教堂了，因为眼睛看不见。到教堂要他送我他也不送我了，这是第一个事。再一个，我家儿子办了一个能装生意现在也不好。以前他结婚的时候是在教堂里，在教堂里
是
这个他们我有点事。
哎呀，家里面有孩子是不是？王子妹呀，
现在
是是是，所以现在怎么样呢？家里面好像很多人呢，对不对？
啊，好的，好了，
小孩子
现在生意也不好，也不好，他也不去，现在也不去教堂了。那结婚的时候是信是在教堂里出现的，现在他也不信。也不到教堂里去，他能抓你还，这个能抓你还打了一个那个什么关公的像买回来，花了几千块钱买个像回来。把那雕像买在家里。他以前去年开张的时候生意很好很好，那今年生意一点生意都没有了。
那
也反正什么原因我因为我就眼睛也看不见，我也没有管事。
王姐妹啊，我觉得我要鼓励你是不要管儿子的事情了，儿子大了成家了，对不对？他好不好他自己要能肩得起这个责任去面对。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提醒你，儿子结婚的时候在教会结婚不代表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太多的人呢，我们发现他们嘴巴说是信耶稣，但是他的生活跟信耶稣是完全不一致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就是把耶稣接到他自己的内心最重要的那个地位上面，然后什么事情他都会问耶稣，而不是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是自己做主。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知道依靠神，知道仰望神，知道跟神建立关系， 也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神，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所以我刚才一听你说他在教堂结婚，在教堂结婚不代表他信耶稣啊。那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为儿女祷告，为儿子媳妇儿，为他们自己的生活祷告，也让儿子能够不是只结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结婚，而是能够真正的信耶稣，这是儿子的事情。所以不要管了，你管你操心你想那么多对你没有意思。第二方面，你讲的你的眼睛视力差，你每天跟丈夫吵，丈夫也不理你，整天到外面打牌，你都不没办法去教会，所以现在你们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对不对？
嗯，对。
还是一句话，你如果真正信耶稣的话，为你的丈夫守望跟祷告，让神拣选你的丈夫，因为无论多大的罪人，被神的爱感动的时候，他就生命改变过来。那不单单是为丈夫祷告，你自己也要为你自己祷告，就是心中充满了主的爱，不要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如果你埋怨太多的时候呢，可能你周围的人都会离你而去。所以鼓励你为自己祷告，为丈夫祷告，更为你的儿子祷告，好吗？我们也为你的光景祷告，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跟力量。这是湖北王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安徽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周素琴，周师母你好。
我是周素琴，对，周素琴师母。好，那个张姊妹你说吧。
嗯，好的，周师母，我是这样的。
嗯。
我那是农村呢，就是在农村教会参加那个师班。
是。
嗯，我以前也给你打过电话。
是，
我现在呢，就是带我的那个二女儿嘛，到这个县城来读书。我师范退掉了。其实我很舍不得的。我负责人就不让我退嘛，他就说我，他说，你会造成不好的那个了，他诅咒我。
他咒住你呀、啊？
嗯。
咒住你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咒住你呢？
他说，带孩子到外地，就是我不是带孩子到县城读书嘛？
对对对。
他说过于爱孩子的，脑子里面都进水了。他这样说我。
哎呀，他说过于爱孩子的脑子里面进水呀、啊！哎呀。这个传道人有些话应该不说，因为这个话语我们讲什么话神都听到，对不对？
对对。
那他这样说你，所以你就心里面难过了？
不是，我这次我是这样的，我开始退出的时候我真的也舍不得的，我是去年下半年过来带孩子上这边读中学。我一直都下大雪啊，或者是下雨，我不回去。我一直礼拜四回去学试，礼拜天限试嘛。今年呢，我们小孩在这边读书呢，老师就给我们补了三门课。就是礼拜六也没有时间回去，礼拜天还补了半天，我根本没有时间回去。
是，
我就说我在县城，我不会停止聚会。我在这县城这边有个很大的一个教堂，我说那里也需要人服侍。我说，
对呀、啊
在圣经上面嘛，不都是说，这样是教会都是神的家，
对呀、
啊，神的家不分哪里的，是吧？
对。
我说我在这里，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文化，我不会唱。我说我愿意在这里打扫卫生。我说这里每次都通知年轻的留下打扫卫生。我说我在这里在打扫卫生，我说我也不愿意放弃我的职分。我到礼拜六呢，这个县城那个城关里边有那个星期六学诗学唱歌，我说我不会放弃的，我会去学。等我孩子毕业了，不需要我带了，我还回来家参加师班。他说那个时候我就不要你了。我说不要紧呢，我被你们考，让我考中了，考上了，那就上帝用我；我考不上，神不用我。但我愿意在神的家做事，我愿意打扫卫生啊，或者是干那个其他的活动啊，我愿意煮饭啊，烧饭。我说我就这么跟他说，他就非常的不开心，就是说我 跟我吵架，他说我去了，别说你是我们教会的。
张姊妹呀、啊，张姊妹、嗯，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发生了，我们也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因为不值得。你现在明明，
我现在呢，就是我非常的烦嘛。我想，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应该是参加事班还是带孩子。
你自己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我自己一直都不知道，我一直都是在祷告，问我自己，我是不是把孩子带到这县城读书是错了吧，还是选择对了呢？我有一天我就觉得上帝与我同在，我那天回去开同工会嘛，就是我们师班啊还有那些服侍人员在一起开过会之后，我也退出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碰到一个吴老师，他是讲道的，他跟我两个同搭一张车到县城来，从我们镇上搭了一张车过来，我就跟他说了我的处境，我没有说我们的负责人。
好，那个吴老师怎么说？
吴老师说他占大部分让我在这边带孩子，他说孩子是上帝给的产业。
那你现在还问我这个问题吗？
我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我这个问题我是很早时间我就想问你，没有听。
张姊妹，
吴老师说，
张姊妹呀、啊，我相信你心里面知道，我们常常说家还有家人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好，家里面的角色是没有其他人能够替代的，但是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不服侍的时候，神会兴起其他的人起来服侍，能够替代你
的
角色。
有这个声音告诉我，
对对，所以你，我刚才不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吗？有些事情发生，有些人所讲的话，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就把它当耳旁风听一听，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按着圣经里面所说的，传道人他怎么说，将来他要在神的面前交账，那你现在做好你的本分，你坦然无惧的做好你应该做的，像你刚才所分析的非常好啊，帮助女儿在县城里面有很好的聚会，在那里同样的敬拜神，过教会生活，这有什么不对呢？ 对不对？所以你要把心放开，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同情达理的，尤其是刚才我听到你们教会的传道人讲这种话的时候，心里面就很沉重，但是呢我们也要放下这些东西，有一些人真的是无知，有些人非常没有礼貌，有些人非常的霸道，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也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在眼里面，不要因为他做的事情而影响你的情绪和你的生活，对不对？
对
呀、
啊，
所以你
就
不要、
就是、
不要被他的所讲的话影响。那张姊妹啊，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到了的缘故啊，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能跟你谈到这。你一定要坚定的、清清楚楚，你扪心无愧的，没有得罪神，也没有得罪人，做好你应该做的就可以了。好吗？
好的，你为我们教会祷告吧，我们教会很荒凉。
好的，那你也好好的陪你的女儿念书，让她能够好好的成长。这是安徽张姊妹的电话，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可能你今天电话打不进来，但是今天的内容能够提醒你，能够帮助你。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